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轮到我分享撒迦利亚书。我们先把我的弟兄给我的责任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那么我今天的计划呢，其实我想分成两半。那今天没有查这么多，不用怕啊。今天只是第九章，不过呢，我想跟弟兄姊妹重温这个历史和背景，所以前半段是重温被掳归回的历史，后半段呢，就是我们去查考第九章。那中间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不用怕，不是我唱，是放出来的，和大家一起欣赏，跟第九章有很重要的关系。那这个就是今天晚上的计划。那请弟兄姊妹翻开第九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弟兄姊妹找到了吗？
找到了。
好，找到了，我们一起的同声的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这有十七节，请。
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聚集银子如尘沙，堆积金金如界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证之处，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视为安营，使其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西安的民啊，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赶到地极。西安啊，我因你立约的誓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又如饮酒，他们也必像满血的碗，
又像山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
高举在他的地以上， 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营养处女。
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你的恩慈是何等的大，你的荣美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在这里安静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在今天晚上，求你借着撒迦利亚书，让我们看见主你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心意，也更加的看见你在你信靠你儿子的人身上的心意。好，让我们更多的去爱你，去敬拜你，去赞美你。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那我就预备了这个投影。那今天晚上呢，基本上我们就跟着这个投影，所以我要坐在这个角度，不然的话我的颈会大家可以看着那个投影。那我就希望，因为有一个小时半，所以我希望前面的40分钟我们是回顾被掳归回的历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现在是这个上半段是被掳的这个背景啊，归回的背景。那我们读圣经，我们如果对于圣经的地理跟历史有一点了解呢，会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发展它里面的背景啊，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哎呀，这个投影片比较没有我想象中的效果这么好啊，它比较不过没关系，这个图画很复杂啊。这个是我们我是把被掳归回那些年代都列出来。不过呢，我们今天就会把它，我会把它放大，不用紧张啊。我只是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图画，不过里面包括了圣经里面被掳归回的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啊。首先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啊，有这个纸的可以。好啊，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虽然大家看不到那些字，因为太小了，不过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上面这个格子呢，是每一个格式每一个格式十年啊，每一个格式十年。那些红色的格子呢，是先知。那这个蓝色的格子呢，是君王啊，以色列的君王。那中间有一条线，下面呢是外邦人的王啊，外邦人的王啊。这里发生的事呢，几乎都在两本书里面，一个是列王记下最后的2章。另一个是历代志下最后的2章。如果弟兄姊妹要去知道被掳的历史，就是列王记下跟历代志下。我们先分享上次的被掳，我们从犹大国最后第五个王开始说起。这个王的名字叫做约西亚，做撒亚。在他做了31年王之后，他在米吉多与埃及法老尼哥征战，结果战死沙场，然后他最后被埋葬在耶路撒冷王的坟墓里面。那么他的儿子约哈斯就借他做王，但是因为法老尼哥要掌权，他就废了约哈斯，把约哈斯掳去埃及，然后尼哥立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约雅敬也做王，把他改名字成为约雅敬。其实约雅敬原本的名字是以利亚敬。那么约雅敬就虽然做了王，但是他基本上是伏在埃及的权柄底下，所以他要送黄金礼物给法老。那么列王记下23章35节记载，约雅敬将黄金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照个人的力量派定所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
不单止这样，除了埃及，约雅敬也要面对从北边来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4年就开始兴起，他也开始来南地，来到迦南地，要占领这块土地。所以犹大王约雅敬也需要向巴比伦王进攻，但圣经记载几年以后，约雅敬就决定不再进攻给巴比伦，他背叛了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就开始来攻打犹大国。第一次来是主前605年，那时他把以色列人掳了一些去巴比伦，其中一位就是先知但以理。之后巴比伦第二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就把约雅敬掳去，也包括了那个时候的先知以西结掳去巴比伦，那个是主前597年。约雅敬被掳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就接了他坐上了王，但是约雅敬只做了100天的王，因为巴比伦王不喜欢约雅敬，他要掌权，所以他就废了约雅敬，也像法老尼克一样，把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改了他的名字，然后立他做王。这个儿子的名字就是马探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改名为西底家，让他做犹大的王，结果西底家成为了整个以色列南北国的最后一个王。在主前586年，距离第二次被掳10年以后，巴比伦再次的来到耶路撒冷。在之前巴比伦已经统治了许多的南地的城市，现在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攻破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把城里的房子都烧了，把城墙都拆毁了。他最后也把西底家巴比伦人把西底家掳去，把西底家的儿子挂下来掳他去巴比伦。所以归纳起来，最后的五个王，约西亚被战死沙场，最后第四个约哈斯被掳去埃及，然后最后三个犹大的王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都被掳去巴比伦。那以色列的帝国从此就灭亡，但神没有忘记他对于以色列人的所立的约，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就预言70年后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应许之地。
好，那这个图呢，我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新城有一个很好的博物馆，不过很少游客去啊，我有机会去这个博物馆呢，叫做圣地博物馆，是一个人建造的，不过他很有钱了、啊，他的把自己私人收藏都拿出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模型。那每次我们说到耶路撒冷，我们的印象都是我们不是很清楚耶路撒冷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稍微有一点印象，因为我们圣经背后有图画，有一些图表。不过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说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年代的耶路撒冷，因为圣经的耶路撒冷有很长的年代，从这个大卫攻打耶布斯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有1000年的时候，还有到现在再过2000年啊，所以有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说什么年代的历史啊，这个是主前586年的耶路撒冷啊，这个就是被掳这个毁灭之前的耶路撒冷。 就是之后巴比伦王来，他做什么呢？第一，他就是把圣城毁灭了，还有城墙毁灭了。这里有一个那么这些个城墙，你看这里有一些城墙啊，这里一个城墙，这个是耶布斯城的城墙，这里也有一个城墙，啊，这个城墙是谁建的呢？这个是西西加建的，西西加是什么年代呢？它是主前700多年，就是北国被亚述攻打的时候，西西加因为为了防护耶路撒冷，保护耶路撒冷，那个亚述已经来到南部了，把许多犹大的城都攻打了，可是他们还没有拿下耶路撒冷，所以西西加 Hezekiah 英文叫 Hezekiah 他就建了这道墙。那么这道墙呢之后就被巴比伦毁了，尼布甲尼撒毁了。那么现在呢我现在把大家带回到现代，就是主后2000年，现代。那现在呢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在以色列有很多古迹都挖出来了。那其中一个挖出来呢就是这道墙啊，这道。我连我的 pointer 也没有了。有了啊。这道墙，这是一道墙啊，现在这道墙挖出来了。这个叫做 broad wall 啊，圣经里面有的这个字 broad wall 啊。不是库墙啊，后墙，扩墙，和合本是说扩墙，很多翻译叫做 broad wall 啊。那么这个就是扩墙，这个扩墙呢，它很大的，这里有大概几，我不知道实际多少了，有几米啊，几米厚，这个是城墙的厚度啊，它很高，这个是它地下这个留下来的一段，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画出来那一段。他说他毁了这道城墙，这个城墙也毁了，所有的城墙都毁了。圣经记载，他把所有的房子都烧了，那么他又把这个圣殿也毁了。那么这里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上面是希伯来文，下面是英文，基本上他就说这个是被毁这个是如果没记错，我现在是凭记忆，我自己也看不到那些字啊。他是说这个是西底下建的墙，这个是这个586年的被毁的墙啊，被毁的墙。好，这个是呢一些以耶路撒冷里面考古出来被毁的房子。那么考古出来呢，我们也要想它究竟是什么年代的房子。那么这些根据考古学家根据他挖出来的瓦器他们怎么知道是什么年代呢？有好几个方法瓦器钱币上面有做王的名字和年代等等。这个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房子这个挖掘出来他们在建这个观光的一个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台在建，那个第一次去拍的。之后现在我去八月去的时候，这个已经盖好了，他一直都在盖这些东西。这个是原本的房子，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房子就是这样子大概有三个房，中间有一个厅这个是一个模型当然这个模型是说成这个没被毁之前是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房子呢其实是在大卫的王宫的旁边这个只是一个例子。那刚才我们说了三次被掳，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三次归回，因为我们读撒加利亚书是说到归回嘛所以刚才是让大家有一点背景被掳那么归回呢也是三次。那哪三次呢？什么年代呢第一次就是这个一个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这个是他们是第一批回来的。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耶稣亚是大祭司祭司的后裔，所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那这个三次的归回呢，这个历史记载在哪里呢它是记载在以斯拉记我们读先知书先知书是大概是神说接着先知启示，可是他给我们的历史的资料很少，所以我们读先知书最好读跟他相关的历史书，比如说撒加利亚书的归回的历史书就是以斯拉记。那么第一批归回的就是所罗巴伯耶稣亚， 也就是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事、啊、那么下面有两个格呢，第一个格就是那个红色的，就是撒加利亚，下面有一个点的是哈该，因为哈该的启示全部都在一年以内、啊、发生、啊、所以这一个点、啊、那么、撒加利亚呢、撒加利亚书有十四章啊，十三章还是十四章？那前面的八章呢？他有说年代名，可是后面呢六章没有说，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不过至少是以后的事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次，所以他们归回之后是主归回第一次是主前536年，536年。那么536年跟第一次的被掳605，主前605就是70年，根据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那他们归回呢？那有一个人他只知道70年晚了要可是他没归回，就是但以理。如果你看之前我们有上面有三条红线，这个三个红线呢，就是活得很长的做了很久先知的这些大先知或守会的。大限制，一个就是但以理，一个是以西结，最后还有一个是耶利米。耶利米是被掳啊，第一个是耶利米啊，耶利米是被掳的这个年代的限制。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最后他在波斯也做了很大的位置，可是归回的时候他没有归回啊，所以那归回的所罗巴不归回。那么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建什么呢？建根基，还有祭坛，他们先祭坛根基，可是建了之后呢，他们就停止了16年，之后因为停止了，神就兴起，根据以斯拉记，神就兴起，哈该跟撒加利亚啊，哈该撒加利亚，他们就开始一起同工了，同工就神呼召他们去劝勉以色列人，不要只是顾自己的天花板了，也想想神的家、神的殿啊。那么是第一次啊。第二次呢？第二次是第二个红圆圈，第二次是以斯拉归回。那每一次归回呢，它都有一个终点。第一个归回呢是建祭坛，它的圣殿的根基啊。那么之后呢，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就他们起来传讲神的话之后呢，他们就把圣殿完成了啊，在4年之内完成。那么那个圣殿是重点。第二次归回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二次的归回的重点是律法。因为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恢复律法的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那么第三次归回呢，大概是以斯拉归回之后这个几十年后啊，这个主后主前444年又有一个人归回，他带着一群人归回，那个人就是尼西米。尼西米的终点是建造城墙，所以第一次归回是建造圣殿，第二次归回是建造城墙。那么下面呢？下面这些格子呢，是说到在那个时代，同样的时代，谁在那个时代是最大的帝国里面的王？那其实巴比伦已经在他们归回的时候，巴比伦已经沉沦了，因为亚述不是，对不起这个波斯把他们这个就灭了波斯这个记载在但以理记里面。那么这个呢，这个这些王呢都是波斯王，这个是第一次波斯王，就是第一个波斯王让他们归回的波斯王是哪一位？古列啊。而且这个是在200多年前，以赛亚已经记载了古列，有一个人叫古列 要让他们归回啊。所以古列跟巴比伦，就波斯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政策完全不一样。巴比伦每一次进攻了国家，他就把人掳走；波斯呢，就把人派回去。他说：“你可以敬拜你的神。”啊，他们的是不同的政策啊，不同的政策。当然，我们知道最后面都是神掌权。好，啊，所以啊，圣殿重建这个记载呢，《以斯拉记》。所以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哈该书啊，读《以斯拉记》，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以斯拉记》呢，里面又记载到，除了哈该、撒迦利亚，他也跟我们说了这些王的名字，波斯的王的名字。啊，这个就对于我们认识圣经的背景，还有圣经的这个准确性和可靠性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我们圣经里提到的这些名字地方都是真的，它不是虚构的，它也可以有历史考察，我们也可以对照从圣经以外的发现，考古的发现或者其他的记载，去看一看究竟我们所相信的圣经可不可靠。当然我们是知道可靠，我们是跟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的文献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不过常常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熟悉这些君王年代，我们有时候会很模糊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有好几个王出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停顿建造圣殿呢？我们还是在第一次归回，因为我们现在的重点是以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年代就是第一次归回的年代那么那个时候呢，谁掌权呢？波斯掌权。波斯谁掌权呢？原本是这个古列，可是古列之后他就死了，就有另一个王他的儿子代替，可是那儿子圣经没记载之后呢，他又有另一个儿子，就出现这个他的儿子的孙子吧大力乌王异士，这个是圣经有记载的这个图画有，我有一个打一个 asterisk 一个星星，就是圣经里有记载的王，有记载他名字的，就是他有记载他的名字我去打一个星星，这个王叫做大力乌。那么大力乌王呢，就是当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他就出现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是不是？我的翻译叫大流士Darius 大流士王第一章第一节，撒迦利亚书，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就是这个王这个王。那之后的几个王两个王都是圣经有记载的有记载他的名字，这个是亚哈水鲁，在世界的历史里面呢，他的名字叫 Sersus， 就是世界的这个文献里面是 Sersus， 不过他就是圣经里面的亚哈水鲁。然后之后呢，亚达薛西都是圣经里有提名的人，有提名的波斯王那么为什么我提这个呢因为在以斯拉记里面有一个时间上我们好像有一点对不上，所以我想给大家一点分享，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最后的圆圈是第三次归回那个是尼西米所以这个尼西米归回就是在什么年代呢？亚达薛西。那么亚哈这个亚哈苏鲁他这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上面有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以斯帖，以斯帖做王后，他就在哪里做王后呢？苏沙，在波斯帝国里面做王后，所以他就在那个年代，他就是第二次跟第一次归回之间，在波斯做王后。好，那么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请大家可以翻开《以斯拉记》第四章。
在历代志后面。
那这个是跟撒迦利亚书很有深切的关系，因为为什么撒迦利亚出现？因为他出现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建圣殿了，所以神在呼召撒迦利亚去传讲神的话所以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呢， 就是说到他们停止建造圣殿的记载啊，这个是他的历史。撒加利亚书是他的这个神给他给以色列人的话，这个是历史的记载。那么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会看见第四章我们会看见那些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拦阻以色列人特别是犹太人犹太人建造圣殿。那么他们就跟那些波斯王大力乌说，那么他们停止。所以那么我想提出来的就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会读到，你读到第六节，第六节叫做亚哈水鲁登基的时候，那么你再读第七节又是另一个王叫亚达薛西，对不对？只有一节之内，当然他圣经里常常一节就很多的年代他只是一节就很多的年代。亚哈水鲁然后亚达薛西那么 你继续读呢，继续读，那么到了五章的一节，五章一节他那里记载什么？他说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就是 那两个先知出现了。那么我们的疑问就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去看那个这个年代，我们就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人就是我们注意了，我们注意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如果看见大家看见这个图画，哈该跟撒加利亚是什么年代？520年，因为大利乌第二年，大利乌第二年就是520年主前。那么之后呢，是大利乌王之后是谁做王呢？亚哈水鲁亚达薛西。不过如果你读以斯拉记，亚哈水鲁跟亚达薛西下旨不让犹太继续他们的工程，然后最后到第五章的一节哈该跟撒基利亚出现。那么哈该跟撒基利亚应该是他们亚哈水鲁跟亚达薛西之前的人，他们怎么会在之后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难题所以我称它为以斯拉基的难题。那么其实这个难题呢是有一个很容易解决的方案他的方案就是其实在第四章里面，当时以斯拉记应该是以斯拉记载的，他记载到亚达薛西跟亚达水鲁的时候，他不是说到这两个王下旨拦阻犹太人建造圣殿，他是拦阻他们建造城墙圣城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这有好几个地方好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我这里来的犹太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造什么
城墙
他不是建造 圣殿所以他拦阻亚达薛西跟亚哈属鲁下令拦阻犹太人的不是建造城墙，是建造不是建造圣殿，是建造城墙那么 你再读几处 他有 几次的记载，比如说第十五节他说这城已经曾被拆毁，就是他记载的是 城墙当他圣经里说城的时候，他常常的意思是那个墙那个城就有墙嘛所以呢那么这个以斯拉他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他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括号，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五节之后，第六节开始是一个括号，一直到了第四章的最后第二节23节之后，那个是一个括号。那么24节开始呢，他就再说神殿的工程停止了，现在到大力乌王第二年，所以他回去，他先做以后要发生的，就是之后发生的事他再回来。为什么 他要这样子记载呢？是不是以斯拉他 有人说圣经不准确，圣经当然不会不准确，以色列也不会这么糊涂，他不是他不知道这些年代，他当然知道，他是在那个年代的人。那么他记载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要说到这些波斯王曾经拦阻过圣殿建造跟圣城建造的工作，他把它一起掺起来讲，所以这个是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这个是以斯拉记的一个难题。刚才这些我们解释的其实就是这里了，我们就不说了。所以二十一节也是，你们要起誓出起誓命这些民停工，这城不得建造，这城不是这圣殿所以有好几次他都 很明显跟我们说好，现在我们来到撒加利亚书我想 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回顾撒加利亚书前面记载过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九章前面有八章这很快的我们过目一下，他就是说到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想起他的重点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他不单只是先知，他是一个祭司，因为尼希米记十二章最后一章有记载那些归回的祭司的名字里面有撒加利亚的名字，而且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纪念这个是很基本的。那么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他是跟哈该同时候被神呼召出来，那么这个图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有一个印象他们什么时候说话。那哈盖呢总共说过四次的神跟他启示这里右边的这个 column 是记载了那经文左边呢是那个时间6月1号24号7月21号然后之后呢撒加利亚就出来了他说了撒加利亚的前面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到第六节对，然后之后就哈该再说最后一次的话，那么之后呢撒加利亚就说到那八个意象那么时间就是这样，他全部都是在一年以内，其实在几个月以内，开始的时候是6月1号
然后
到撒加利亚出来的时候是八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建造圣殿了。那个是撒加利亚书一章我们回去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那个是第一次那么前面的是那个圣殿建造第二年大利乌第二年开始，然后之后大利乌做王第四年，就是圣殿建造了两年之后，那么撒加利亚再次说神的话再次领到他两年之后九月的四号，那个就是上几次苏弟兄跟我们交通的第七跟第八章那么之后呢神又在跟撒加利亚默示，他特别用了默示这个字之前没有用过，那么圣经里没记载他的年份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他什么时候说话的，不过很有可能那个圣殿已经建造完成了。那么好，那么我们很快的看这个重点第一个他的第一个信息的重点我们应该是有一点印象，就是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是可以说撒加利亚书的重点，就是神在这里等候犹太人转向他，因为他们都只顾自己的天花板他们也不听不听神的话，特别那边引用了前面他们的 祖宗啊，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神在等候。那么下面呢，就第一章七节到六章的八节啊，就是八个意象。这个八十个意象内容很丰富啊，不过我们读完了之后，我想我们应该要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它启示这么多意象，我们记得的可能不是很仔细啊，因为它那个意象里面有很多细节的内容。不过我们抓的那个重点啊，这个是必要的啊。它是一个月一个晚上以内把意象启示出来。那么这个在第一个意象里面，他跟我们说了这个意象的重点啊。那么如果我们归纳起来呢，他就是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建造圣殿，一个是建造圣城。这个其实是神的心意，他这个圣殿跟圣城都是神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只是不用着地上的建筑物来启示神永远的心意。那么建造圣殿呢，在圣经里记载一章的十六节，他就是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乃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尊神必立在耶路撒冷。这个是圣殿和圣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在十四节跟十七节也说到圣城，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旧约里面就是圣城和圣殿。十七节他再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可以说是所有八个意象的重点啊，所有整个撒迦利亚书啊，一个重点就是要建造这个圣殿跟城墙。刚才我们看了那个历史的时间表，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因为他们停顿啊。那撒迦利亚是那个时代被兴起的人。好，那么之后呢，还发生一件事情，才到了七章到第八章。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它是八个意象之后，它就好像是八个意象发完毕了，它就出现了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可以说是整个撒迦利亚书的中心，它在第六章八个意象和这个第七章里面第八章这中间夹了这个记载。这个记载里面，其实如果说从启示的内容来说，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他在里说到那个大祭司约书亚，神要把一个他要把这个冠冕放在他的头上啊，他呢要坐着掌王权。这个说到他是君王，虽然他不是君王，这个大师约瑟亚是祭司家族，可是他说他是君王啊，有王权，也做祭司啊，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约瑟亚。约书亚是谁呢？约书亚就是耶稣嘛，这我们要做一些翻译。不过其实圣经里如果你读这些希腊文如果希腊文的旧约就是耶稣，就是跟新约一样一模一样的名字，耶稣，这个就是大祭司耶稣所以很清楚，他整个信息的内容就告诉我们，神要建造圣殿，神要建造城墙圣城，谁建造呢？约书亚。耶稣，神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大祭司约书亚，有双重身份的祭司，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约书亚建造圣殿。他其实就告诉我们， 在主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是天国的王，他在建造他的圣殿，就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今天在做的工作就是建造他的圣殿，所以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启示。那么就到了第七章跟第八章。第七章跟第八章其实在问一个，在回答一个问题，因为犹太人在问一个问题。那么问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圣殿已经建好了，我们还需要进食吗？七月要进食吗？五月要进食吗？所以第七章跟第八章呢，就是神回答他们的这个问题，就用这两章回答。可是我们的神有时很有趣，他常常不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啊。主耶稣常常做这样子的事啊。那么第七章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被掳的原因，就是他们只是他们心如金刚石，好像钻石一样的硬。可是呢，他们就是他们不听律法。所以耶和华就发怒，所以他们就掳去。第八章的重点就是说，虽然如此，但神的应许却不落空。所以第八章重复第一章里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点，耶和华为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心里火热。这个是约书亚记撒加利亚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还是没改变，他说我为我的圣城极其火热这个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念第八章的三节，说到我现在回到西安，我要住在耶路撒冷，神要住在那个城里面，这个城称为信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这个可能是摩利亚山或者是西安山。好，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刚才他们不是问吗？五月、七月禁食什么？五月禁食什么？很有趣，这些月是什么月呢？这些都是犹太人的月，不是我们用的这个西方的日历不是罗马的日历，犹太人的日历。五月是什么呢？我们的八月。刚刚好，这个今年的五月今年的八月就是犹太人的五月。我在耶路撒冷其实我在耶路撒冷有一天呢就是五月九号所以我有了一个这样子的经历五月九号。五月九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他们犹太人今天，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主耶稣之后到现在两千年，他们每年犹太人的五月九号或者他们称为Tisha B'Av， Av 就是五月，犹太人的五月 ，Tisha 就是九号。五月九号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去思想他们的圣殿被毁，而那么他们其实圣殿，如根据犹太人的记载，不单只是第一次圣殿被毁是五月，第二次圣殿被毁就是主耶稣预言之后，主后升天之后，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毁掉，第二次毁掉也是五月，也是同一天。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呢，如果读列王记下最后一章二十五章，他其实说到那个年代很仔细的跟我们说尼布甲尼撒，所以我们很仔细的知道他是什么年代。尼布甲尼撒第十九年五月初七他说七号那不是拉比算错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再读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那里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他在巴比伦就设立了护卫长尼布撒拉丹进到耶路撒冷城，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皇宫，和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房屋那些房屋，还有各户大户人家的房屋， 都从务会长加勒底的全家撤回啊，等等啊，把这个，所以这个是五月十号。那么啊，所以他是在这个七号到十号之间，所以犹太人就决定在九号啊，九号就纪念。那么犹太人当年问的这个问题，他们应不该惊死弟兄姊妹？你觉得犹太人他们觉得应不应该？我也很好奇啊，他们有没有惊死？那到现在呢，他们还是禁食，就是五月九号他们还是禁食，而且是大假期放假那一天。我们其实在耶路撒冷，可是我要改我的行程，因为呢很多景点都关门，他们不上班，而且在禁食，他们禁食啊。当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心目中就是要这个圣殿。他们 早晚都要思考这圣殿。他们为什么在哭墙里面，哭墙那边哭？因为那个是最靠近圣殿的一道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圣殿是预表着主耶稣和他的教会。主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你摧毁了我三天，他要我把它再建立起来。”好，那么现在已经。我前面的那个背景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下面是我们进到第九章。